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神的真实和平安。我出生在江西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学校教导我们，人类是进化演变而来的。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只有眼睛所能见到的才是真实的。家里父母辈对我的影响及教育，就是要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以后成为踏实有用的人。也可以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积极去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想着不劳而获。所以在这种教育背景的影响下，虽然当时对于宗教信仰了解不多，但我自豪地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持无神论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觉得神只是人的意念所创造出来的，信则有，不信则无，而求神拜佛都是人心理的作用，这就是一种想不劳而获、无知、迷信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小就能意识到物质是满足不了人心灵的需要，所以从小到大都喜欢看一些有关心灵、哲学、励志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找心灵的安慰和力量。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工作上的努力很快得到上司的认可，而在工作之外也有一些兴趣爱好，并且因此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我对当时的生活状态也很满意，觉得自己从毕业到工作一路都很顺利，不但没有作为学生即将踏入社会的迷茫，反而是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计划和憧憬，也相信只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这些目标计划。但2008年的四川地震冲击了我。我那时所在的城市其实并不受地震影响，但那段时间各大媒体都会大面积地报道地震的情况，很多网站都贴出灾区拍摄的照片，有很多内容和图片都很触动我，令我突然感受到生活其实很没有安全感，也看到生命是很脆弱的。天灾人祸使到那么多的生命离开，这令到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对人生有计划有规划又怎么样呢？要是哪天不可抗的天灾人祸发生在我身上时，生命都没了，那我在世上追求的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都知道努力很重要，但方向更重要。那人生到底要为着什么努力才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所以我开始对生命的存在和生与死有很多疑问，这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但现在既然想到了，我就希望能尽快得到答案。所以那段时间我因为这些问题的困扰而感到迷茫，情绪也比较低落，因为我不知道问谁能得到这些答案。当时我想到有位同学是基督徒，其实我对基督教并不了解，但我想知道宗教方面是怎样看待生命的问题，所以尝试联系了这位同学。他和我并不在同一个城市， 我是在 QQ 上给他留言，直接把我的疑问都向他抛出来，记得也有质问。我说，这次四川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不是说有神吗？你们的神呢？难道那些死了的人都是该死的吗？之后他也回复我，但并没有回答我太多问题，只是问我有没有兴趣来了解圣经，圣经可以解答我们很多有关生命的疑问。我从没有看过圣经，但因为希望能尽快找到答案，解决我心里的纠结，所以我也愿意了解一下。就这样，我带着对人生的种种疑问，开始来认识这份信仰。起初，我对福音课所听的内容是越听越有兴趣，特别是讲到什么是真自由，什么是爱真理的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福音课结束后，我表示还想继续了解多一些，所以就参与周日的敬拜和听道。整体我觉得圣经的教导是有智慧，起码能开阔我的思维，让我知道要如何向着好的、善的行为去学习。但圣经里讲的我并非都认可和相信，比如神迹和灵界赶鬼的事情，这些让我没法靠着理性去想通，所以常会忽略这些内容，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内心是有一个想法，觉得我来学习好的教导就可以了，别把自己搞得这么迷信。因为想多了解一些教导，也想知道如何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很积极报名上预备受洗的课程。但一系列课程结束后，老师让我们考虑是否愿意委身给神，受洗成为基督徒。我知道我卡在这里了，因为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意识到如果我要委身，一定要基于我确定神是真实的。如果真的有神，我愿意委身。如果神不是真实的，委身并没有意义，我也做不到委身。但神对我来说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我内心并不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祷告对我来说也是困难的，祷告的对象都不确定是否真实，我就不能从内心真正去与神交谈，我觉得是在自言自语。就这种状态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越来越觉得自己很虚假，心里没法相信神的真实，还去到教会还跟着祷告，感觉这些都是说些表面好听的客套话。那时自己内心很纠结，想离开但又不甘心。不甘心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肯定神是真实的，而我就经历不到呢？其实我内心是希望能经历这位神，而不是假装知道有神的状态在欺骗自己和别人。现在回想那时，我的心是骄傲而且刚硬的。比如常会听一些姐妹分享她们感恩的事，她们很感动，我一听心里会想，这是有什么好感恩感动的，太正常了，这就能证明神的存在吗？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很顺利，也常会遇到这么巧合走运的事，但我不想这样凭着感觉来认为神是真的，我需要真实的确据。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虚伪下去了。有一个周日，我将自己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告诉一起祷告小组的姐妹，几位姐妹就决定跪下来帮我祷告，这也是我第一次跪下来祷告，她们都为我祷告的哭了，但我的心还是很硬，并没有一点感动。我记得当时我有祷告说，如果神你是真实的，那就让我知道你的真实，不然我要离开教会了。所以这个祷告好像是我最后的希望。这样祷告完的下个星期日，教会有安排去度假村玩， 我原本打算参加完这个活动就不来教会了。当天晚上有个游戏的环节，是识别真假话游戏。老师说，分配到我们说真话假话，我们就凭着良心，有神在我们当中。我当时听着这话，心想，如果我撒谎，在座的谁也不知道。如果真有神的话，他会怎么识破我的谎话呢？就这样，我向大家撒了谎，大胆地试探神。游戏结束后，有一些姐妹还过来问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好像在给我纠正或悔改的机会。但我还是硬着心不反悔。当大家散去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种恐惧感。这种恐惧就好像内心原本有盏灯被熄灭了。之前我并不怕黑，但当时房子里有灯我都怕，也不敢上厕所，心里特别紧张。这个反应让我意识到自己犯错了。第二天回到家后很疲劳，晚上本想看会儿圣经就睡觉了，但一个字都看不了就要睡着了，索性我就关灯睡觉，很快就入睡了。但一个很真实的噩梦让我惊醒，我意识到是个噩梦，就马上翻身平躺，为的是让自己不要再继续噩梦。但自己一平躺，就感觉有股黑暗肮脏的气体向我压过来，我全身动不了，也叫不出声来，耳朵听到很多杂乱的声音，我不敢睁开眼睛，挣扎了一会儿，觉得无能为力，我开始在心里呼求神救我。大概呼求了三句，感觉那股黑暗的气体就像旋风一样向着窗户的方向卷走了。我开始能动了，但非常惧怕，全身发抖，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晚上我睁眼到天亮。之后我去找教会的老师，也了解到这是邪灵的攻击。从那时开始，我关注圣经中提到灵界赶鬼方面的内容，也会找有关这方面的见证分享，多了解一些。当中有些所描述的情况和我的经历非常相似。这次灵界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我切身体会到除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物质世界以外，还有我们看不到的灵界是这么的真实。因为黑暗的气体像旋风一样卷走，都是眼睛看不到的，但却那么真实。原来圣经中所写的神迹和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我们都活在撒旦的权势下，生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而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并非与我无关，是为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原来圣经很多的教导都是指向属灵层面的。这些都是我在之前因为受理性认知的限制，听不懂、想不明白的内容。我好像一下子通了，明白了。就像圣经中所说的，瞎眼今得看见。另一方面，我也体会到神对人这份深厚的爱，内心非常的感动。同时，我也为自己之前的骄傲无知和固执己见感到羞愧。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骄傲的人充满世俗的智慧，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那次我在家跪下来痛哭了一上午，内心也很自然就敞开向神祷告认罪。也是从这次之后，我对世界的看法和自然界的体会都发生了变化。原来一个人意识到有神和没有神是不一样的。以前只懂得欣赏人的创造及工艺的精湛，觉得大自然的一切太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现在却常常会透过大自然的美和奇妙，体会到神对人的爱而有一份感动和敬畏。生活中也开始敏感神对自己的带领和提醒。内心很感恩。 另外，我的价值观也慢慢发生改变。以前想要追求的方面，现在看并不是那么有意义、有价值，而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身边的人传福音，觉得这才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明白到人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罪的根源引起的，如果没有看到和解决这个根源，那无论如何用其他方式方法去安慰和帮助对方都是有限的、暂时的。所以我知道给他们传福音、认识神很重要。我自己也开始认真对待圣经的话语，愿意在生活中去运用。以前都只是停留在头脑上知识的层面，当我真正按教导去做的时候，就知道是需要神的帮助才有能力行出来的，所以也透过祷告经历不少神的真实和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在工作上和一位同事的关系处不好，我当时是负责项目管理，他是我的上司，或许是在一些管理方式上意见不一样，他主张项目组强制加班，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加快项目进度，另一方面是想表现出项目组的工作强度，让上级领导看到大家的付出。但其实项目并不急，这样的安排引起很多同事的不满抱怨，都觉得没有必要加班。有些同事因为加班时手头上没有事情做，就干脆玩游戏或看视频，所以大家都在背后指责、讥讽他。我虽然没有跟着大家一起闲言闲语，因为知道圣经的教导，不要在背后论断人、说人是非，但其实我并不赞同他这样强制的做法。不单单是这件事，而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想法和观念都不太一致。这就导致我心里也慢慢的对他有不满的情绪，不太愿意配合他所安排的工作，似乎也有意划清我们的界限，让同事们知道这些不合理的安排都是他的主意，与我无关。之后，在一次工作讨论的会议中，因为他对我种种强硬的态度，我也不示弱，当着许多同事说出了他工作中的问题，令他尴尬，也受到孤立和排挤。我这样做看似发泄了自己不满的情绪，但其实心里也不好受，受到良心的责备。正好那段时间听到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尊重自己的上司、领导。神让我看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尊重上级领导，更没有忍耐。领导之后的工作中，我觉得很难面对这位上司，因为彼此之间有了嫌隙隔阂。我体会到这件事自己太冲动了，做得大错特错。我祷告神，因着自己的骄傲、自私、好强所带来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伤害，向他认罪，也愿意用行动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这个错。所以求神给我勇气和能力去主动和解关系，也求神透过他的话语去更新我的心思意念，能放下对上司的成见，学会尊重对方。虽然自己希望这样做，但实际上很困难，因为两人的关系已被自己撕破了一个裂口，要想修补，自己就要放下面子去向对方道歉，而自尊心使我很难踏出这一步。所以我只有心里不断地祈求神帮助我放下自我感受，有能力去面对。之后我找了一个机会主动向他说话，向他道歉，希望得到他的原谅。虽然他有些惊讶，但还是愿意和我沟通。之后在工作上，我也靠着神的能力放下对他的偏见，尽量配合他的安排，而他对我的态度也是缓和了很多， 我也因此放下对这件事的愧疚感。我很感谢神在这件事情当中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也给我能力去面对处理，因为以我本来好强的性格很难做出道歉的行动的。其实我们在与人相处中时常会出现各样的摩擦或矛盾，而当矛盾激发时，我们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和控制，做出一些自己会内疚和后悔的事，心里也因此而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和不平安，这就使到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但认识神之后，知道神的教导都是为到我们的好处，他也很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向着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神也会在当中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也给我们能力去处理，使到我们能从最终得到释放。只有这样，我们在它里面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喜乐、平安、自由，也越发经历到神的真实和慈爱。在我预备受洗之前半年，因为参加公司体检，查出自己左卵巢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瘤。医生说，这种瘤生长速度比较快，需要尽快手术切除，不然比较危险。我从小很少生病，有记忆以来都没有住过院，所以对这次一病就要做手术，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排。但考虑到家人过来我工作的城市会比较麻烦，又怕他们担心，所以我打算手术之后才告诉他们情况。而教会老师和弟兄姐妹知道我的身体需要动手术，他们都很关心我的情况，也知道我没有告知家人，老师就和姐妹们商量着要如何安排轮流去医院照顾我。记得入院的第一天，我要做全身的检查，一个在医院附近工作的姐妹主动请假陪我做检查。都知道全身检查要楼上楼下找不同的科室，又要拿单排队取单等等很多繁琐的事情。虽然没有家人在身边，但这位姐妹的细心陪伴和帮助令我倍感温暖。做完检查后，医生把手术前后会发生的情况和后果都让我清楚知道，比如手术过程中会对瘤做切片，需要确定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瘤是恶性，那也需要把卵巢也切除，之后预备化疗方案。而如果手术中失血过多的话，输血产生的任何反应和身体症状都由本人承担责任等等情况。而这些都需要我和家属在各份同意书上签字，医生才会安排动手术。听完医生说的情况，心里不免有更多的担忧。其实从知道有瘤要动手术开始，心里就不断的有各种担心和忧虑。这也让我体会到，当我真正处在困境的时候，我的信心其实很小，不容易真正的放下忧虑面对困难。当时也有种很强的无奈感，体会到在生命安危面前，其他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和有意义，很多时候也由不得自己选择决定。我所能做的好像只能被动地去接受。生命其实很脆弱，也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但我的家属没有在身边。姐妹说她可以帮我签字，这让我很感动。看到她对我就如她的家人一样，她知道我心里忧虑，所以也不忘提醒我。担心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将眼目转放在亚伟身上，在他里面寻求安慰和平安。 他也和我一起向神祷告。我很感恩，这样的经历是在我认识神之后，因为我知道是神掌管我们的一切。虽然实际面对的时候信心并不足，但有老师和弟兄姐妹在当中鼓励和帮助，也知道大家在背后为我带祷。非常奇妙，手术当天我的内心非常的平安。我的手术安排在下午，之前心里一直有的担心和忧虑都没有了。我还试着去回想那种担心和忧虑，似乎都想不起忧虑的感觉，心里是非常平静平安的状态。我知道这是神赐给我的平安。在与老师和姐妹一同祷告后，我进入了手术室。切片检测瘤是良性的，所以直接切除就好了。手术也非常顺利。手术后，老师和姐妹们也是轮流着过来医院照顾我，给我带来他们煮的粥和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汤水。各方面他们都想得很细心周到，我被他们的爱心感动。在圣经约翰一书4:7，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感谢神，在我预备受洗期间让我经历这次手术。一方面我经历到神赐的平安，就像约翰福音14:27所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虽然我意识到生命很脆弱，生死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我也不知道前面的人生路还会遇到什么困境，但我相信这位赐平安的亚伟神，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只要我仰望信靠他的带领，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亚伟神都会与我同在，帮助我有能力去面对困境，相信我的信心也会从一次一次的信靠中增添。另一方面是感受到教会老师和弟兄姐妹身上美好的生命素质和这份彼此相爱的关系，也让我非常期待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能像他们一样用行动去学习神的话语，效法基督的爱，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回顾自己认识神的过程，充满了感恩。马太福音7:7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我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神带领我来了解他的话语。当我在认识他的过程中受到所谓理性认知纠结止步的时候，神允许一些经历发生在我身上，让我知道属灵界的真实，也明白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仅凭自己的理性怎能想明白自己认知以外的事呢？当我真正的愿意按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我才能更加体会到神的真实和慈爱。回想之前，我受着无神论所谓科学理性的拦阻，认为有神论都是迷信。其实迷信是盲目的相信，而我通过对圣经了解认识，也看到身边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才发现这份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真实信仰。追求这份信仰的基督徒并不是盲目相信，反而我自己无神论的观点观念其实都只是从老师或书本上承受过来的，而对有神论并没有做过任何了解。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不认识神的人的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能存一个开放的心态，对有神论做一番了解、比较，再决定取舍的话，我想每个人都有机会寻找到真正的真理，也能来认识这位美善的亚伟神。
虽是永恒上帝，他以外岂有真神？虽能创造万物，在他手凡事都能。虽是圣洁公义，他必按公正审判。虽他念人心，被世人厌弃羞辱，虽才爱子耶稣，彰显神爱人心肠。